天上更美的家乡，将时间恭敬交给你传道。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想给一幅相你看一下，知不知道这幅相是什么？是温州动车火车的追撞意外，那个是现场，你看到那时候是抢救，好几卡车跌到下面，很大感触。因为过去两三个月都去过福州、温州去探望一些教会，跟我的同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好，可以收起啊 Peter， 麻烦。在这个温州意外里面呢，很多人死伤，有一位十五岁几的年轻人也都是不幸的罹难。先几天呢就他火化，他火化那天是他十六岁的生日，他阿妈白头人送黑头人，在他的仔独生的仔生日的当日，他的仔烧作一堆灰，他妈哭到死去活来，泣不成声。他问我还有什么盼望，在世上还有什么希望。天灾人祸，人生悲剧，我们很多时候都要面对一些生离的死别，我们得到什么安慰呢？得到什么安慰呢？有没有答案呢？我们作为移民海外漂泊流离，有时候我们在陌生的环境，有时候我们身体都会有软弱，面对一些困难，面对一些患难，或者我甚至我丧失我们的亲人，我同样问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安慰和信心的根据在哪里？希伯来书和这段经文给我们基督徒莫大的安慰和信心的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读者，同样他们是面对人生的苦难，甚至是丧失的家庭，在恶劣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之下受受压迫，他同样会问这个问题。这班是犹太人，犹太人面对 在这个世界，他自己历史里面面对有两次很大的一个信心的问题。第一次大家很明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六百万的犹太人就是这样被什么？被屠杀，漂泊流离。而另外一次就是在公元的六十九年，罗马人的提多将军率领罗马人去攻打耶路撒冷，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反抗罗马帝国。而希伯来书就是在耶路撒冷在公元七十年被提多将军攻陷了之后，当时在耶路撒冷大约有一百万人，当中有几十万的犹太人就这样被屠杀，当中亦都有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了这本书信。当时的犹太人都会问，为什么我信的神在哪里？他面对一个信心的危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环境里面就写这本书信去鼓励当时的基督徒，当时的犹太人。他说看远一点，当我们看远一点的时候，原来我们在世上只是寄居的，只是一个过客。约伯记在一章二十一节他讲得很清楚，约伯记自己感叹，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犹太人过去一些的先祖就是这样讲出他自己的感叹，同样犹太人的先祖，一些对神有信心的先祖，他们的先祖，他说也都是这样鼓励他们的后人 他们的同胞，他看远一点。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至十六节，他这样说，这班对神有信心的人，十三节他就说，这些人，这些对神有信心的人，这些 在犹太人历史里面作为信心伟人的人，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想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请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里告诉我们，对神有信心的人，他的安慰和信心的根据，就是天上有一座预备给我们永恒的城，换句话来说，是我们这么美的家乡。不知道的时候，我在曾经我都讲过，我在荃湾长大。过去我这排很少回荃湾，我回香港我都没回荃湾。为什么呢？沧海什么桑田，去到荃湾我都不认得，不制。那很多即人面都全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一个地方，有时候不地方不是重点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过去即是这排都很少回去，都不想即是两次回去香港都没回过去，因为我觉得真的没什么感情。但反而上次我六月份去浙江省一个余姚市的地方，去了是几日地方，我就感觉到那里是我第二的家乡。那里的弟兄姊妹，那里的教牧同工，那种的亲，那种情，那种单纯，那份对神的信心，你是很享受，很向往的。所以我们所向往的地方，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的地点问题，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才是我所挂念的地方。所以我们所向往天上，所以我们的更美永恒的家乡，是因为什么的原因呢？因为有一位深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而这位深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的独生儿子，我们不以为耻的上帝。而他2000年前就来到我们世上，完成了救赎工作之后，他就回到天上，预备这一座永恒的城，我们更美的家乡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慰和信心的根据。而这位深爱我们的耶稣，有三方面是更美更超越的。在大纲里面，耶稣更美的身份，耶稣更美的职任，耶稣更美的应许，以致到我们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而希伯来书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八章一至三节，跟我们说，我们所说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的作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所设立，所以这位大祭司必须有所献的。而这位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在天上，在圣所，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表示这位耶稣基督不单止是永远的大祭司，他一位比天使，在前面希伯来书讲比天使更超越，比摩西更尽忠，比人间的大祭司更超卓，他与麦基洗德同等次。不单止这方面，他是与神同等。他坐在神的右边的意思就是他与神同等，他是神自己的本身，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子耶稣。就回应了在 在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位的大祭司。大祭司的字在拉丁文来讲的意思是什么？是桥梁，就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大家很熟悉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很清楚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神人之间的桥梁。如果不是我们过去不到神那边，去不到神的地方，去不到这么美的家乡。世上其他宗教就想靠自己去得到自我的救赎，想达到完全的标准，想达到神 的地位，得到永恒的生命。但是他搞错了， 他走一条阔路，一条阔门。刚才 John 所说，不是我们不可以靠自己，我们都不可以靠自己去面对人生的无常、人生的苦难、我自己的软弱。甚至有些宗教好像印度教一样，很消极地面对人生的无常，认命是这样的，第二次投胎 再希望做好一点。但希伯来书在前几章 很清楚，也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有些有这个问题。他自己先祖曾经在旷野里面有 很多的反面的例子，告诉他们，我们基督徒不要学他们，我们要以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以致我们持守所形成的道，承认这位已经在坐在天上至大者右边的耶稣基督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软弱，他完成了父所托付的职事，而为我们代祷代求，成为我们的中保。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大家都这段经文有三节经文，对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是很大的帮助。第四章十四至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守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为作随时的帮助。所以当你面对我们世上的无常、世上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想靠自己，不要靠自己，可以完全依靠这位体恤我们软弱、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那你会问我怎样依靠他？透过祷告，透过祷告。过去这几个星期，我自己面对一次即是都一些信心的试炼。我这四个五个星期，尤其是我 在国内做过短宣，即是做十个十日都很奔波、啊，咁之後翻嚟就身體唔好，咁又亦都我過去呢幾星期睇嘅醫生，差唔多我成世人睇嘅醫生嘅數量，即係所受嘅又有個座位痛，然之後個背脊又痛，背嘅眼又受 infection， 而家又傷風，傷風前幾日傷風，而家又傷風，差唔多我都好似即係我記得好似成日話啊 ，Pastor Bob 你好睇得喎，病檔唔睇得唔打得啊，即係呢個，所以我靠乜嘢？回来之后又讲，即第二天就刚讲到，跟着我又搞报道会、教导会、三福训练，跟着今天又讲到，好繁忙，亦都不可以怎同自己讲不冧得，靠乜嘢？靠祈祷，靠弟兄姊妹同我用祈祷，我发散叫弟兄姊妹祈祷，叫教牧同工为我祈祷。所以我每晚我好瞓添，我反而我唔舒服，我好痛，周围好痛，但我好瞓，唔知点解就原来心里面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不要依靠自己，第一要紧的我有这位大 祭司的时候，我要透过祷告去依靠他。所以弟兄姊妹，问一问你自己，你自己的祷告生活点啊？你有没有定期去参加教会的祈祷会？我不是要你每个星期，试一下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定期一次，做一个祷告的勇士。另外就是你每一晚、每一早，是不是以祷告开始和结束？你是不是想靠自己去面对？我可以保证，大家将会面对困难和软弱。你是不是想靠自己去面对生命的无常、生命的软弱、生命的冲击？还是想靠这位这样的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师，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第二方面，为什么我有这份安慰和信心的根据？因为耶稣更美的职任，更美的职任。在第六节，我跳一跳去第六节，在第八章的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更美在这里重点有两方面。第一，耶稣更美的职事在哪里做的？ Where？ 耶稣另外一方面，耶稣更美的职事是做些什么的？ What？两个问题，两个重点，但答案答给了我们的，在第一、第二节，在第二节，在圣所，知道 where 了，在哪里了，做些什么？作执事。 OK， 好了，首先我讲讲他在哪里做。原来在圣所，是真帐幕。真帐幕是什么呢？真帐幕里面又有解释的，在释经文里面，真帐幕就是什么？在天上，是主所知，不是人所知的，表示耶稣的职事在哪里？在天上的圣所。在这里很清楚强调，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神自己做的，包括 他侍奉的地点、圣所都是神所知的。所以不是好像犹太人去整个靓靓的圣殿、我就做那样东西、跟着神就在那里，跟着神就跟我一起做东西，在那里重工。不是，搞错，不是，神住在人手做的地方。所以主耶稣的职事、的职任没有我们的份，没有我们的功劳，没有我们的功德。真帐幕，我又想解解解解这个真帐幕，就是说在第五节、这里他说他们这个中帐幕是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供奉的地方，而供奉的东西呢就是什么？就是以前在旧约里面他们的帐幕所供奉的事，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即是说呢，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工作根本上是更美的职事，而以前旧约 在旧约 的会幕里面所做的本是什么？以前就祭那些一堆那些就 祭司按照律法所定的祭司 的工作本是什么？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那这里怎我要解解为什么叫真帐幕？真帐幕本是天上所以前所旧约所建制的东西都是铺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未讲这个真帐幕的意思之前，我再去想解有两个字、两个名词，就是形状和影像。即是说耶稣基督现在做紧这个地方的做紧的东西，同埋这个地方做的东西呢，就是天上真正的东西，是真帐幕做的东西。而以前做的东西就是形状和影像。形状这里呢，就以前在另外一个译本呢，叫他想挂副本或者是影子。这里也有一点问题的，我再解释听，就是用一个例子，例子就是怎么去解呢？就是我们以前如果我们做西装、做旗袍，我们那个以前的裁缝师傅是用起什么的？起什么的？起纸样的，是吗？ 起子样嘅，嗰啲嗰个就唔系叫副本，系咪？嗰叫子样。咁佢嗰件嘢，但系未完成嘅。但系咧，嗱，我哋做嗰个西装或者旗袍咧，就指呢个子样去做。咁即系话咧，呢个子样嘅意思就系等呢个形状嘅意思啦，就唔系副本，就唔系嗰个样直色嚟嗰个样，系一个草图，或者系更一个叫 prototype 一个模样。即是说你以前旧祭司做的事就是只是将来耶稣基督大祭司所做的事工作呢，他们以前做的那样东西呢是什么？只是纸样，一个草图，一个模样。另外影像师就说即是你下面这个他们所做的会幕，或者旧约所定的帐幕，他们敬拜神的地方，或者说神在同在的地方，是天上什么圣所的影像。即是说你知影像，有时我的影像在这里，我这里有个影，那个影不一定是好像我这个size，有时我们是 用太阳，将太阳的影影在地下。哇，那个太阳那么小的，那我说哇，太阳就那么小的，那我看个影在这里，不是啊，那是影嘛，影即是表示不到真真正正那个物体的size。咁即係话以前旧约所做嘅嘢，旧约个祭司所做一切，或者嗰个做嗰个会幕，只係乜嘢？即係将来天上圣所个真帐幕嘅乜嘢？个纸样，嗰个草图同埋模型。OK， 就唔系直情好似话呢个咧，就以人我哋个成日以前嘅想象咧，哇！做呢嚿嘢以前日第一天家就系嗰个神嗰个圣所就咁啦，即系好似犹太人而家起个圣殿咧，就好有规格嘅。哇！以后一个圣城就系咁噶啦，搞错，呢啲冚唪草图啊，系纸样嚟嘅。所以我哋所明白到呢样嘢嘅时候咧，就知道。将来天上的事物，现在在地上我们所旧约的规范 的会幕呢，只是在投射在地上未来美物的投影，或者是一些纸样模型。主要讲是一个时间性的，不是空间性，即是说时间性的，这个是将来，即是现在是暂时起好，即是说以后就会做得有个最 final product。而 final product 誰做到呢？誰做得到呢？就是誰？就是耶穌基督。明白嗎？這個比較就是要大家要思考一件事。所以不是一個空間性，就是說 天上呢、那個、以後神住的地方呢，那個聖殿呢就這樣款，所以地下就照那樣來做。不是，那個只是很草的草圖。所以不是一个空间性的，即是地上和天上的对比，只是一个时间性，可以说的叫末世性，不是哲学性的对比。所以旧约律法所启示的，所叫他们你做这个会幕，或者以后或者是后期他们做的圣殿，只是启示将来要成就的美事，明白吗？即是启示将来要来的美事。那你就会问，将来 的要来的美事，那这些纸张迟些就不要了，是不是扔掉了，是吧？那我即可以 不理的了，不看的了，不重要的了。尤其好八章，看了八章十三节还有一句呢，我就看完就哇，这个就会很奇怪了。八章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的约为旧了，因那渐旧渐衰、即是那约渐旧渐衰的，就 必快归无有，即是可以扔掉它。那我们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看新约就可以了，可以旧约扔掉它了。为什么圣经会新旧约一起放在这里？是不是不用读新旧约？再有一样东西，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讲一个很清楚的嘅説話，即係講咩？喺馬太福音五章十七節，佢話：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另外在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滴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你就清楚明白了，就是说所有旧约的律法的规范的东西，这些只是神的启示，是启示将来的美事，将来耶稣基督在圣所做 的一切，同时是所预备给我们的那座城。那座城完美那个好道根本没得比的，这个草图没比。你想想，如果做好个西装，做好个旗袍，用个纸样来，用个纸样跟那个旗袍比，怎么比啊？是吗？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律法都是不是废弃，要成全？因为律法是在规范，作为有规范的作用。这里也很清楚说了，在第八第三节那里说了，因为律法是规范什么呢？规范凡大祭司都要为献礼物和祭物，礼物和祭物所设立，所以这位大祭司就必须有所献。他若在地上，必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里就说耶稣基督不是会在世上做大祭司？因为律法规定是利未人世袭做祭司嘛。咁耶稣基督唔係利未人啊嘛，係犹大支派噶嘛，所以佢咪唔会根据呢个旧约嘅规范系喺世上做祭司咧，所以佢喺天上大祭司，呢度就咁解。但系旧约嘅律法系作为规范，呢度有一个规范嘅作用，以致到耶稣基督作为天上大祭司的时候，都要按这个律法的规范献，作为献礼物的祭司。那你第四节刚才说了，已经确定这样了，这个律法是做一个规范的作用，让我们要明白到以撒现在在地上，所以犹太人现在所做的，或者旧约所做的一切，是本时他所供奉的东西，本时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第十节的第十章的第一节就更清楚了。第十章的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听不听？很清楚了，律法就是即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以致到让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藉着每年所常献一样的祭物，叫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只可以耶稣基督所做更美的献祭，才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让近前来的人得到完全。那这里清楚到这个真帐幕就代表在天上是神所知，是圣所里面耶稣基督所做大祭司的地方。而第二方面我们讲的是祭司，即是他作为大祭司他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在这里说他作执事。执事作执事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他所做的工作，所做的服事。这里的执事就不是说我们教会接下来要选执事，这个字不是那个字，这个字是一个叫，即如果你在英文来说叫那个原文的字就叫 liturgy 就好像 在我们教会里面是做圣礼的服事，就是这个字，原本这个字。但是实际上再讲清楚，这个字本身的原意的原身的出处呢，就是讲什么，就是讲的意思是讲 servant， 是讲服，即是一种义工，一种义务做的工作。而这个字原本的出处是讲的是那时雅典的环境，雅典的人呢在个城里面呢，很多人是愿意是做一些义务的工作，义务工作。而这些做义务人义务工作的人呢，就用这个字作为这个形容。而什么形令到这一班雅典当中的人去行愿意去做义工，因为爱， 明白吗？所以这个字作出处就话呢、这个呢啲系作执事啊！耶稣基督作喺圣所喺天上嘅圣所里面做作执事，就系、是、做一个咩啊？做服侍嘅工作。而啲服侍嘅工作咩驱使佢做呢个工作？就系、是、因为爱，因为佢爱我哋嘅缘故。喺第三节又再讲清楚话咩啊？我嘅缘故，佢就系献上礼物。根据律法的规范，献上礼物，献上祭物，因为他作为大祭司必须有所献。而献上什么呢？在七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七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他就说耶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完全了。这事完全就是神的救赎旨意成全。耶稣在天上的圣所作大祭司，他的工作又一次将自己献上。这个事实代表两个很重要的真理，很重要的真理。一次一次将自己献上，第一个真理，第二个，他完全的赎罪祭的工作已经完成。神所拣选的百姓，包括你和我，我们的罪祭一次过完全还清，一次过完全还清。第二，耶稣基督的献祭工作是一次而且是永远的，不需要再重复的。不同旧约 的祭司，他们每一年重重复复去做这个献祭的工作，因为他们的献祭是什么？是不可以让人可得到完全，他的罪债不可以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但是他不同，这次他是做一次就永远不需要重复，而高升是进到天上的圣所作为大祭司，表示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虽然在地上的十字架所做，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救赎的连续性和保证在哪里？在天上。所以不在世上任何东西，在天上。你和我，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救恩，我知为什么我们得救那个保证在哪里？在天上。另外在第八章第三节和刚才讲七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里面，也有一个 很清楚的虽然在和合本里翻不到出来，就很清楚说这个的工作是已经完成了的。他的那些文法是即是 grammar 来讲，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洗净人的罪的赦罪恩典，对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每时每刻都有效，每时每刻都有。所以我们的救恩，记住，我们的救恩不会因为任何的恶劣环境或者你自己的意志的动摇。我们的救恩仍然稳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上的圣所，真的帐幕，做了大祭司的服侍。再清说清楚一点，再清楚一点，九章二十八节，九章二十八节好清楚话听，就是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的咩再显现，即是耶稣基督会再来。他现在在天上，他第二次再来的嘛，跟着说什么？并与罪无关啊！听不到啊？乃是什么？拯救我们啊，拯救他们，好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救恩很稳妥的，不会因为我们面对很多个恶劣的环境，我们信心动摇，我们接受冲击的时候，我们又怕，哎呀，怎么办啊？怎么办？我又跌倒了。只要再一次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面前，你的救恩，天上所预备的那座城，天上永恒的家乡是稳妥的。我们世上虽然是波涛汹涌，我们去面对苦难，面对信心的冲击，但是我们信心的小船，我记得麦启真牧师说过什么，我们信心的小船虽然脆弱，但是他们不会沉没的， 因为我会迎着圣灵之风，我们必然到达彼岸，去天上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而九章十五节他说，耶稣基督就作为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他继续说，我们世上这里本不有常存的城，即是我们世上的东西，你我们所建造的圣殿好，我们这个大屋好，你那个财富好，我们的事好，这些都是番碱铺，是过眼云烟，这些不是常存的城，我们要寻求将来的城，寻求将来的城。但是我们不单止要寻求将来的城，永恒更美的家乡，有这个盼望，同时这个盼望是现在都有现在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哎不如死了好过，这个世上有那么困难，那么辛苦，那么那么把握，都是花间铺过眼云烟。不是，希伯来书再一次告诉你，只要凭着信心，在第十一章有一节大家很熟的，信就是所望的事的实底，信是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耶稣基督作为新约的中保，他不单止保证将来一个天上永恒的家乡，同时因为耶稣基督更美的职任，现在就在世上建立一个永恒更美家乡的形状和影像。咦，现在你不是在说圣殿吗？现在我不圣殿，现在是不是旧约的帐幕啊？我们现在不是说旧约的帐幕啊？不是啊，现在说一个耶稣基督更美的即时在世上建立一个更美家乡的形状和影像，一个我们天路客在中途的栖息站，让到你和我在人生的天路路程里面遇上困难的时候，遇上冲击的时候，我们得到安慰和帮助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这里，教会。教会就是天上更美的家乡的形状和影像。虽然我们这里是不完美，我们不是很漂亮，是吧？但这里就是我更美家乡的形状和影像，我们的中途站。Here and now， 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体，看到耶稣基督的职任就是这样为我们建立这个家。这个家虽然不是永恒，只是世上一个中途站，但是他是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中途站里面，作为祭司的服侍。大家都知道很清楚新约有一句说话，新约的信徒是什么？新约的信徒是什么？戒什么？戒祭司，就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互相去服侍，作执事，就是这样。我们要而作执事互相服侍 是以什么驱使我们？为了爱，为了这份爱，为了耶稣基督这份爱，去回应这份爱的时候，我们愿意牺牲作执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选执事的时候，我们不是选一支执事去做决定，不是 做执事坐在首位，是选一执事是愿意牺牲服侍，为了爱驱使他去服侍。而第三方面让我们有这个安慰和信心的，就是耶稣更美的应许。在第六节，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这个更美的应许是什么？更美的应许是什么？原来在第七到第十一节有讲，他讲罪得到赦免。刚才讲过，旧约所做的祭司 在旧约的帐幕里所做的献祭是不能够得罪得到赦免，只是求赦免，提醒他们，他们不得到完全。但是不同，耶稣的应许是什么？更美应许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下次有机会，我应该下一次我就会讲下面一段七节到十一节，
当中这个应许的细节。这个应许就讲紧是无条件的。旧约是讲紧你，如果你恒心守我约的时候，我咪可以赐福给你咯。但是这个讲紧是一个有条件，但是新约讲是什么？我要作你的神，我要赦免你的罪，是讲神的主动。也都包括这个律法的内化，同埋我哋对神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所以除罪正是旧约不能够成就，而新约应许比旧约应许更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赦罪的应许得到实现。而第八章第七节，我们这里没有读的，第七节就说，那前约若本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所以本质上后约，这个讲后约即是新约，是藉着赦罪以确立了人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亦都是藉着神的律法内在化，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活出这个神的律法、神的约，以致神的帐幕，以致神的帐幕即是神的同在临到信靠的人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的神，你作为你和我所谓神的子民，成为祭司的角度，将自己被圣灵内在转化的生命当作活祭，是圣洁所神，是神所喜悦的，以致我们基督徒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是罗马书十三章一节所讲。要快少少，我都差不多。人类现在是面对苦难和混乱，我们面对所过的苦难和混乱，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人类去选择违背创造我们的上帝，不以仰赖神的恩典，而不服从神的权柄，导致神所创造建立的一切的和谐的关系都产生了彻底的破坏，人类和土地遭受到神的审判和咒诅，一切就是因为人类的罪而产生，人类就在罪恶的权势和咒诅之下生活。而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就在创世纪十二章对亚伯拉罕作出了应许，他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然后透过他的后裔赐福地上万国。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终的目标，就是让赐福胜过咒诅，而赐福之能之所以能够胜过咒诅，是因为亚伯拉罕后裔，而亚伯拉罕后裔就是那位尼赛亚，而这位尼赛亚就受了这个咒诅，受了我们应该受的咒诅，以致到亚伯拉罕的福临到外邦人，而外邦人就是说除了以色列人之外所有的世上的人，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立的约更美，是所立的更美的新约，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脱离了罪的捆绑和咒诅，以致进入他所应许的拯救和自由的安息里面。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应许，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可以得到安息，耶稣亦都说，我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我们必 你必定不饿，信我的必永远不渴。耶稣亦都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是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我们 要让神使用去赐福万国，好叫世上的人去脱离罪的捆绑和咒诅，让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为弱势的人发声，为受压的人受抱不平，在憎恨的地方播下关爱，在伤痕之下播下宽恕，在绝望里面播下盼望，在阴暗的地方播下光明，在忧愁的地方播下宽裕。我们用爱去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不是道成肉身，我们是要学习肉身成道， 教会作为天上永恒更美家乡的中途站，我们愿意我们教会成为世上的人寄居世上的日子，遇上人生风浪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和盼望。而是有本书叫菲利比恩士，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他说 Where is God when you hurt？ 在世上有伤痕的时候，有伤痛的时候，神在哪里？他说我们应该学习会问 Where is the church when you hurt？ 将世上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教会在哪里？世人有伤痛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最后做一个总结，耶稣更美的身份在天上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当我们一个人面对患难或者丧失家庭，在环境有很大的压迫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位明白我们软弱深爱我们的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愿意什么？我们愿意以祷告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得怜恤蒙恩惠，得着随时的帮助。而第二方面，耶稣更美的职任，因为爱使他为我们献上的自己，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这份爱，作祭司互相的服侍，服侍人们，作为主爱的天使。而第三方面，耶稣基督更美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就是赦罪和赐福的应许，让我们教会整体作为基督的身体，是成为一个有宣教使命的教会，在普世里面建立教会，让教会成为天上更美家乡的中途站，成为世人在罪里面绝望人生的生存的力量和盼望。最后我用一幅相作为结束。Peter 麻烦，刚才我引言的时候讲一个妈妈对她丧失了她的16岁的仔的时候，她问在世上做什么盼望。但这幅相就是在2006年，陈敏仪、廖启智，大家熟悉我，在香港一个明星，当他5岁的仔乐乐离开世上的时候，他面带笑容，在他的仔的温室礼拜里面跟他的仔仔说，他交托他的儿子给那位他们深爱他们的耶稣基督。他们怀着欢欣的心情，都是虽然不舍得，但是他存有盼望，因为他 在两边看不太清楚，里面说天家再会，天上永恒的家乡，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信心的根据。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 你自己对我们那份无比的爱，你愿意来到世上作为我们罪的代罪羔羊，献上你自己，也都在神的右边作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代祷代求，也都在天上预备一座城，我们天上更美的家乡，让我们虽然面对人生的悲哀或者人生的苦难，或者甚至丧失家人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让我们继续 在神的家里面学习的彼此的服侍，以至到我们彼此相爱的见证，让人得到安慰和吸引，让人来到你的身边领受这一份无比的爱，代赎的恩典。我们这样祈祷感恩，奉主名求，阿们。
我们现在有奉献的时候，我们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的。如果在座当中有新来的朋友，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